各位三知识，黄延军实地频道第五地啊，经文讲到第四十六页。第四十六页，上次是讲到无有退转，常勤修学，殊胜行法。上次讲到这里，这里是说第五地菩萨，他以善巧方便做利益众生、度化众生的实验。接下去的经文呢，是别显五明立身方便当中，另外个别显示菩萨当以五明中求，要修学五明啊，才能具备度化众生的这个工具啊，才能完备。下文的别显五明的经文，先总标多门，第二别示其相，就是五明，第三呢总结成义啊。开头经文说，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，世间记忆呀，弥不该习。这一行多的文字啊，就是别显五明的第一段，总标多门。金刚藏菩萨前面说过立身方便的道理，现在要分别说明五地菩萨具备五明的这个能力，他有五明的智慧功能，做度化众生的工具最为完备，所以先总标出这个此菩萨摩诃萨就是五地菩萨。五地菩萨他为了要利益众生故，使众生离苦得乐的利益由此之故啊，他对于世间的记忆弥不该及。世间记忆就是种子下面的五明啦，在世间法上，众生就在三界六道的世间中啊，你要度这些三界六道里面的世间的众生，要懂得他们的技术、艺术等等啊，弥不该及，是没有不惜学的，弥就是没有不惜学的。该是通通啊，世间的技术、美术、艺术等等，通通都要学会，都要懂得，才能够啊做利益众生的事业。那么接下去啊，就是分别说明五明啊。所以经文科判叫做别示其相，分别显示五明的这个道理，它的相状啊。经文说，所谓文字算术这一句啊，五明当中就是第一声明，音声的声啊，声音啊，文字算术这一句说明世间的声明啊。声明是什么呢？就是语言文字之学啊。先解析这个字啊，解释这个文字消文，然后再来说明它的意义。所谓是指下文啊， 来解释这个世间记忆弥不该及的这个道理，就是要说明五明。文字在印度当时是梵文或者是巴利文，它这个文字都有它的声音的发音的方式，好像字母啊，它的声去分几转啊，三转声到什么八转声。我没有学过梵文的声明啊，不懂得梵文的声明的做法，我们都是学的中文的方块字，只能拿中文的方块字来做说明。文呢，文字就是名句文身，写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凑起来成为一句一句，然后成为多句，然后成为一篇文字。而这个文字啊，必定需要有一个入门的方式来学习这个文字学。在我们中文呢，中文的文字学的入门呢，有两本书是个文字学的入门书，一本就是《文字学发凡》，文字学发是开发的发，凡是凡夫的凡，《文字学发凡》这一本书里面说明啊，初学文字方面的字形，每一个字的这个形体怎么写啊，它的笔画怎么样写，表示这个字的文字啊，它的形体怎么样，其次说明它的音声音啊，这个字的发音啊，它在古代叫做四音呐、啊，平上去肉，四音当中这个字有几种音，哪一种音发出来它的意义表达的是什么。所以文字学发凡里面啊，说明字形、字音、字义，每一个字的意义它的用途有多种。这是在文法上要读书啊，最早的启蒙要从这个地方学起。古人研究学问呢、啊，一开头都是要先学这个文字学，才不至于呀、啊、发生这个错别字啊滥用的情况。文字学发凡，它说明这个字形、字音、字义。还有一本叫做《说文手册》，说讲说的说，文字的文，手册啊，一本《说文手册》，它里面对于这个文字方面的啊，这个字形的样子啊，还有它这个字音的说明，都有很好的说明啊。因为古书很多啊，现代人想要看那些古书来学可能是有困难了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可以呀、啊、从这两本书入门这个文字学，就是《说文手册》《文字学发凡》这两本书。我从前看的都是鼎文书局出版的，鼎文的都是精装版啊，精装版又像是32开又像是25开啊。看这两本书，那么对于字音字义呀、啊、跟这个字形就分得清楚了。 那么以后用文字的时候啊，不会发生错别字的问题呀、啊。没有从这个地方，没有从这个基础学起的，往往啊，看那个字形差不多的，会发生错误的读法，会闹出很多笑话啊。从前啊，北部客家有一个地方，他有一个齿科医师啊，挂的招牌，他是姓何，叫做何瑞奇齿科，何瑞奇齿科，何瑞奇齿科。有一个人啊，他看到这个招牌，五个字都读错了，读成错别字啊，非常非常的好笑。你知道他把何瑞奇齿科念成什么呢？阿丹哥的酱料，何瑞奇齿科，阿丹哥酱料。他把齿科看成了这个酱菜店啊，何跟阿不是很像是吗？姓何人的何啊，人字旁，阿那个阿字是勾耳旁啊，两边都是，两个都是有个壳子，他把那个和看成啊，那个瑞祥瑞的瑞不是王字旁吗？可是他跟那个端字旁啊搞不清了，所以他把瑞字看成端字，端字开端的端啊，那个旗字啊是大旗，大哥才是旗啊，大字头口字，口字脚才是奇怪的奇吗？可是他把它念成哥的，哥哥的哥，两口才哥啊，可是他大口也哥起来了，所以阿端哥，何瑞奇他念成阿端哥啊。那个最离谱的是那个牙齿的齿啊看成酱菜的酱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，因为这个词是词字跟酱字相差很远，嘿嘿，他把它念成词字，念成酱字了。科判的科跟那个料理的料相差不会太远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一个是米字旁，一个是我字旁，反正都是我嘛，呵呵，所以他把这个科字看成料字，所以口水起吃壳变成阿端锅酱料，他又跑去买酱菜了，呵呵，变成阿端锅酱料，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？呵呵，一句话，一个招牌，一个招牌五个字都念错了，这个别字念得太严重了，问题太大了。我们平常说这个良莠不齐，那个幼字跟秀字不是很相望吗？那么不懂的没有注意的都念成良秀不齐了，这个都是会闹出笑话的事情。所以如果学习中文的方块字啊，能够先把文字学发凡、说文手册这两本书都是杨家乐编的了啊，他根据古书啊去编出来，那么的另外都有作者了，哎，它里面呢、文章差不多都是白话的，利于现代人学习呀、不过这两本书我是在几十年前就看到的，因为你要有研究这个中文的文字学，应当要从这两本书入门。老人可以不必去看它了，念阿弥陀佛要紧啦，年轻人啦、应当要从这些基础学起，才不会变成阿端国酱料啊，可那样说许多这个错字啊叫人笑话。这种情形呢、我有的时候偶然听听那些广播啊，广播里面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啊，都会有这种情形，我有的时候听起来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啊，他为什么多下一番功夫啊才把它 啊，拿出来用啊，啊，例如这个肌肤，肌肤有很多都念成几幅了，几幅啊，那个字是相同了，可是这个地方不能念几呀，啊，应当是肌肤啊，它都是念成几幅，这个情况啊很普遍呐、啊，就是一些老教授有的时候也会念成这个样子哦。什么大官也会发生这种错误啊，我看字认识也不能太多，太多了都是看人的笑话。这是文字啊，算术，本来算术不是在声明里面的，而经文既然带着算术啊，也可以把它看成属于文字学里面的这个数学方面。现在要注意这个算术的那个算字啊，我们现在看的经文的算，你看我们平常讲算术的算有没有相同啊，我赶快嘛，有没有分别啊？我们现在书本上的算跟平常讲算术的算字形不一样，哎，字形不一样，你拿来对对看啊、哦，这个算呢、啊、是竹字头拢字脚啊、哦，这个算本来它另外有一种用途啊，古人呢、啊、算东西用这个竹片，用竹片，宽呢、啊、一分，宽一分，长六寸，没有那么长了，长六寸，都是一些小竹片，都是把它修饰的完全一样的竹片。它这个东西怎么用啊？凡是算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算盘啊，都是用这个东西算，它有一定的数目字啊。这个东西，这个算的这个竹子啊，叫做筹，筹。竹字头下面一个寿年的寿字脚的那个筹啊，就是筹算，现在有什么事情啊，要办什么，叫做筹备处，筹备处的那个筹，那个筹啊，就是这个竹片，六寸长的竹片，这个竹片它是一规定有多少字啊，平常啊算这个数目字啊，古代的人啊，这种竹片都是拿在手上啊，你看下面这个拢字吗，那个字形啊，竹子，竹子头就是用竹子去做的，竹子去做的，而拢字脚啊，拢不是玩拢的拢吗，他这个东西经常拿在手上，做这工作的人啊，一天到晚把这个筹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在拢啊啊，他凡是要做什么用要算的时候，就拿这个竹片在算，而他这个竹片呢、啊、没有离开他的手，一天到晚都在玩弄啊，所以这个字啊，象形，像他这个用途的形象啊，竹字头拢字脚啊，这也是算啊，所以这个算字啊跟通途的算是相通的，可以通用。各位看看其他的华严经或者是华严书钞，所有的华严的书这个本子啊，文字算术这个算都是用算法的算，不是这个算，没有用这个算，这很奇怪的，写这一本经的人，这个算字啊，用这个拢字算，他写这个算可能有两种意义啊，一种啊说这里的声明的算就好像那个竹片的算啊，一天到晚都先学习这个入门的算法啊，好像圣筹一样，有那种的代表作用 所以把它写成竹字头龙字脚的算。第二种的意思啊，是说明这个竹字头龙字脚的算跟算术的算是可以通用的，所有的字典里面都有说明这两个字是通用的。那么因此之故，写这个竹龙算跟那个算法的算，既然是通用嘛，也就不妨用这个字了。可是你查其他的这个华严经的正文，华严疏钞、华严纲要、华严合论等等这些书本，它这个文字算术的算通通都是用珠算的算啊，只有现在我们看的这一本书啊才是竹龙算，因为它是这个算不一样，我们不能不解释啦。假如大家不用心囫囵吞枣的看过去，不会发现，不会发现，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嘛，阿短国将要啊还是可以的了啊，马马虎虎就过去。所以如果你用心去看，您就会发现算珠算的算算了，一样是竹字头，可是下面一个日字，再下面好像一个生字不像生的那个那个东西，这里是竹龙算啊。现在我们把它看作通用讲，看作通用讲，术是技术了啊，这个字也要去做技术的工作了啊，所以这一句啊，完全是属于这个声明的道理，就是声明的入门，应当啊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。接下去哈，经文说图书印兮地水火风种种诸论显所通达，这一行啊五名的第二音名，音名啊，这里虽说按照苏超说这是讲的音名的道理啊，但是跟通途的音名的说法文字上好像不容易了解。现在我们顺着文字啊来啊，顺这个文字的这个苏超里面的解释做参考，来说明一下。图书就是指的所有的书籍呀，学问之类，现在注重在指的辩论学啊，因为因名是论理学，讲辩论的事情的啊，论理学里面的图书很多啊。印兮两个字啊，说明他的这个辩论的时候的确定的见解啊，因名里面的真能力、真能破、四能力、四能破、真限量、真比量、四限量、四比量、自物物他，这些文字啊很多，而他的这个理论呢，中阴易三支比量把它列出来之后，它这个啊量列出来就很坚定的，别人没有办法来破坏它，就像世间办事的印章，西也是印，西是玉印，玉呀、啊、宝玉去做的印，这是从前中国的帝制时代皇帝用的印，皇帝用的印叫做西啊， 皇帝用的印呢、啊，他是用最好的玉去刻的，啊，刻里面有八个字，啊，我记得有八个字，他这个八个字是写的“受命于天，既寿且永昌”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啊。说天子嘛，皇帝，古代的皇帝是天子，天子是受天的命，受命于天，那么既然是能够长寿万岁，永久昌盛，所以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他这个西玉印刻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的玉印啊，只有皇帝才用，普通人不能用的哦。所以到了三国时代啊，天下大乱，皇帝的这个宝印呢、啊、丢掉了啊，结果是掉到这个古井里面，最近掉到古井里面了啊，东边呢、啊、东吴的孙策，孙权的父亲啊，啊，在这个孙权的哥哥吧，孙策啊，父亲是孙坚。他们十八路诸侯到这个首都的时候，结果搞不好各走各的路啊。他到晚上到了那个古井边，哎，看到这个井有光，很奇怪，就叫军人呐、啊、想办法去打捞，把这个古井里面打捞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是一个皇帝用的玉印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他真的要受命于天呐、啊，因为他能够做皇帝了。他匆匆忙忙就把这个印带回东吴去啊，希望将来做皇帝啊，有没有错啦？后来孙权也做了皇帝了嘛，啊，三国之一啊。所以这个西是显示最正确的保证啊，例如我们盖章。帮人担保啊，这个章盖下去就定了，不能改变了啊、哦。那么如果你担保多少钱，就要赔多少钱呐、啊？啊、哦，有很多人这一章一盖，一个章一盖就盖掉几千万的情况很多啊。世间人啊，帮人这个保证，我发生这种情形不少的，所以这个章都显示确定的意思。地水火风。种种诸论，这个种种诸论呢、啊，大书里面列出好几种。他说有言论，讲话的言论；上论，啊，时尚的上；上论，争论，彼此发生不同的见解，发生争论；毁谤论，破坏人的做法；顺正论，顺于正理之论；还有教导论。等者等也还有好多好多，世间的论法很多啊，这些都要用英明呢、啊、论理学来加以判定的。那为什么会有水地水火风呢？这是说明印度外道的这个执着啊，顺势外道啊，他认为一切法都是从地而生，由围城成大地啊，他以围城为主啊，啊，这是他的外道的错觉。由专门研究水、风的这两类的外道，他以风为阴，水为阴，啊，拜火的，像迦摄这一派，拜火的，他就是以火为重阴，啊，这些都是有争论的，彼此都会有争执。啊，是属于争论方面的理论。那么关于这一类啊，在大书里面有简单说明，不过这个与我们现在没有多大作用啊，懂不懂没有什么多大关系。那么如果要研究东方论理学啊，在佛经里面，尤其唯识，研究唯识，要研究这个因缘论。因缘的原本的论点呢，就是因缘入正理论， 商界罗祖菩萨造的啊，比这个在前面呢有因明正理门论啊，那是古代的所谓大货龙菩萨造的啊。那么因明正理门论呢文字多，有6000多字，因明入正理论只有2100多字，简单扼要。现在研究因明都是研究这个因明入正理论啊，从玄奘三藏翻译过来之后，窥基大师有因明大书，从此之后啊研究因明的这个著作很多很多啊，例如他的根本的有一个量，就是破外道的这个生是常的这个说法，但是生是无常，这是宗啊。为什么呢？所作性故，不作就没有声音吗？啊，所以这是因，因为有所作，所以他这个生是无常的啊。那么这个同意意义里面呢，同意好像水平一碰就破了啊，意义嘛是永久性的，就是像虚空，虚空是不会遭到破灭的啊。那么关于因明这方面呢，如果你有心要研究的话，好好的研究这个因明论啊。我从前看过啊，武昌佛学院出版的一部因明讲义，那一部因明讲义啊实在太好了啊。那么署名慧圆居士编的啊，他只写慧圆居士是个在家人，那么姓什么大名都不知道啊，智慧的慧，圆满的圆，又不是唐大圆，是慧圆居士编了这部武昌佛学院啊所用的课本因明讲义，这部书真是好的不得了，对这个研究因明啊，我是看过这本书认为是最有意义啊，最好做参考。那么其他因明的书啊很多，有人一辈子专门有研究因明啊。五明呢、啊、第一声明，第二因明讲过了，只能简单介绍，不能细讲。下面第三呢、啊、一方明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。